我是司机，
我是服务员，
我是军人，
我是美容师，
我是学生，
我是家庭主妇。
医师妙手回春，教师传授学问，律师和解纠纷，牧师抢救灵魂，
各行各业各尽其职，各展绝妙，
绝妙各行业，耶！
我是 David。 Young Center 呢是一个教育机构，它是一个非营利的组织。目前它主要做的工作内容呢，是希望能够整合华人教育跟犹太教育。那因为我们知道华人教育跟犹太教育是世界上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方法，所以如何让这两个在世界这么知名的教育方法能够整合在一起，是 Young Center 现在目前的主要工作。
Young Center 是一个非盈利教育的机构，它是促进华人教育以及以色列教育整合合作的一个机构。今天邀请到这位机构的负责人 David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介绍自己的工作。Hi David， 你好。
Hey， 你好。
今天呢，我们很开心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您来跟我们介绍您所创办的这个机构。我知道过去您是从商的，那为什么在这几年当中会特别把你的生活生命时间整个主力放在这个机构的运作上？
因为在所有的产业里面呢、其实你看影响最深的其实是教育这个产业。因为教育呢，它其实是培养下一代，不管是在价值观、在能力、在各个方面在生命，教育都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后来我体认到一件事情啊，就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呢，他充其量他也只能改变一个产业的未来，但是一个伟大的老师，他却可以改变百万学生的生命。所以我就在思考，我到底是要成为一个可以改变一个产业未来的人，还是我可以成为一个影响很多人生命的一个人？所以后来我决定把我大部分的时间跟精力都放在教育的身上，因为它可以创造未来，它也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您过去是教育背景的专业吗？
其实我不是教育背景。
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开始注意到教育很重要？
OK，其实我太太她是专门学教育的所以也因为受了她的影响吧，那我看到她的工作，当然我也看到了现在华人世界里面所做的一些教育的方法，或者是她所要求的一些东西，跟我当初所经历到的是有一些差别的，因为教育不断的在演变。那同时呢，我也有机会看到了以色列的教育，也就是犹太的教育，这样的一个冲击让我开始思考，在一个这么强调教育的犹太民族里面，他们会有今天这么多的成就都是由于他们的教育，那我们华人呢，我们的教育如何呢？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所以后来我就开始投入了教育的工作里面。
您的夫人是老师吗？
对，她是老师。
是中学老师吗？
不是，她是教研究生的。
所以教快接近成人的这个年龄层。
对，就是算是高等教育吧。
教育它的范畴是相当大的，为什么你会特别注意到以色列的教育？
OK， 当然以色列它的教育呢，它很多的方法论跟这个逻辑啊，甚至是它的价值理念，都是源自于圣经的旧约，也是他们所谓的陀拉。那当然身为一个基督徒，就是我的信仰告诉我，其实从圣经的价值观所衍生出来的一些教育的理念或方法其实是很好的。那我们也看到了成功的实行在犹太人的身上，那所以这就让我特别关注以色列的教育，或者我们说是犹太人的教育。
您算是 EN Center 的创办人跟负责人嘛？
哎，是的。
要促进华人教育跟以色列教育，虽然有人说这两个民族是有些类似，但是也有很大的不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样去经营，让这个机构可以成立，然后开始运作
？OK， 当然，当初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完全是我是没有想到的，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那当然就是有一些机会进来的时候，有一种就是你不得不做的这种急迫性，所以当初去做的时候也就是一股满腔热血，然后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反正就是去做了。那也没有考虑到说他会有什么样的困难在前面。
从零开始嘛，对吧？
对，是从零开始的。
为什么你会说不得不做呢？这么急迫
啊。当然这个有很多来自于是别人的需求，或者是别人的期待，甚至可能刚开始成立这个的时候并不是为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目的，而是为了其他的目的，那只是说从过程当中慢慢慢慢就导向了教育。
所以虽然这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但是因为跨国嘛，所以就是需要跟政府跟民间一些互动跟交流。
对，
整个过程也是相当的繁复哦。
对，尤其又是跨国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在沟通上你要花更多的时间，那甚至是因为是要整合另外一个你本来比较不熟悉的教育领域，所以你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对方啊。那当然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困难跟阻挠，但是就是一一克服它。
那现在的 EN Center 已经发展到什么样的状态了？
其实它也没有到一个已经是很快速起飞，也还没有，因为我们成立 Young Center 也才第二年的时间。那所以我们目前所做的就是在于两边学生的一些交换跟互动，
华人跟以色列人学生。
对，是的。
你们做了哪一些工作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OK， 我们就是让我们华人的学生可以有机会到以色列那边去跟他们学生一起互动啊，然后一起上课，那也让他们以色列学生能够来到我们这边啊，跟着我们的学生一起上课。那透过这一起上课一起活动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都安排了一些很特殊的课程，并不是一般教室上课里面的课程，这也当然也是为了迎合以色列人，他们比较不喜欢就是坐在教室里面去听老师讲，他们比较喜欢是自己动手做，自己去经历自己去找问题的答案，那老师只是一个辅助的角色，老师可能也是平常在上课过程当中跟学生都是用一种彼此辩答的方式，学生会提很多问题，然后老师用问题来回答问题，不断的去激荡这样的思考。所以在我们迎接这个以色列人来我们这边做活动的时候，我们也是尝试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
可以跟我们稍微详细的介绍一下你们安排的是哪一些课程跟活动？
OK， 我们有安排一些像这个攀岩啊，
哇，
那像这个高空绳索啊，那可能在我们华人的眼中，我们看这算什么课程啊？那可是呢，其实在以色列人的眼中，他们认为这是很重要的课程，因为透过攀岩跟高空绳索，你必须要学习团队合作啊。那我们甚至会一些竞赛，看谁用最有效率的方式去完成这一项任务。过程当中，学生就必须要去学习如何两边一起合作。好，那去完成这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那其实在过程当中你会发觉学生他是很有想象力跟创造力的。好，所以其实这个我们现在叫做体验式教育。好，体验式教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方法。好，那这个是属于其一。那当然其二呢，我们会也会安排以色列的学生去体验一下这个中华的传统文化。好，那包括譬如说写书法啊，或者是做陶瓷啊陶土啊，那甚至是让他们学一些中华料理的烹饪课程啊，那这些其实对于以色列的学生都是具有相当的吸引力的，因为他们每一个都很好奇，很好奇中华文化到底是什么，所以从这个过程当中，这也是我们的课程之一，让他们了解中华文化。
那相对于华人的学生去以色列可以学到什么？
OK， 我觉得华人的学生到以色列学到最大的就是思考模式啊。他们会去开始反思他们自己在学校的学习过程是不是有需要被改变的地方，因为像我刚才讲的，华人的学生倾向于就是 我就是知识的收集啊，老师讲什么我就记起来。那可是在以色列人眼中认为这件事情是不需要在课堂上做的，因为你可以在家里面你自己去收集这些知识，那你课本上的知识你也可以自己去念，何必要有一个老师站在讲台上把这课本从头念到尾呢？
嗯，
那所以对于以色列学生来讲，他们就是认为老师是来回答他们一些问题的，所以在课堂上以色列学生会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啊，你如果老师不停止他，他会一直问问题一直问下去。那这个对于华人的学生来讲，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新的体验，而我也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学习的方法，因为从不断的问问题的当中，你会去思考你所学到的，你也可以自己去体会到什么是你真正要学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辩思的过程啊，透过辩论去思考啊，是华人的学生我觉得目前比较欠缺，但是是很重要要去学习的一项功课。我是 David， 工作对我而言呢，就是你去找到你人生的价值，那这个价值是建立在神给你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每一个人他都会有一个 calling， 你为了要去完成这个 calling 啊，你所做的一切努力。所以工作它对我来讲啊，不是为着我自己而已，而是它是为着所有其他在我身边的人，甚至是我不认识但是会被我的工作所影响的人。所以工作对我来讲，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创造我可以给别人价值的一个过程。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各行业》。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 David Ian Center 非盈利教育机构的负责人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介绍这个机构，并且了解到华人跟以色列教育这两方面有什么样的相同跟相异处。David 在参与这两个民族不同的文化，你从事这样的教育工作，那么你对于以色列的教育你有什么样的体认？
OK， 其实以色列的教育它是一生的，它并不像我们华人认为教育就是只有在学校里面，他们是从小到老随时随地对他们来讲都是学习跟教育的场域或机会啊。简单来讲，譬如说像当兵对他们来讲也是最大的一个教育的一个场所啊。那对我们来讲可能就只有在学校里面。
嗯，他们每一个人都要当兵吗？男与女？
对，男生要当兵3年，女生要当兵2年。
嗯，因为跟他们的政治还有他们的国家是有关系的。
是的，
所以他们是强迫必须要义务的。
对，应该也不能说是强迫，是他们每一个人都非常乐意去当兵。
哦，是吗？
是的。
为什么他们会非常乐意当兵呢？
因为在他们当兵的过程当中，他们可以学习到很多学校学不到的东西。这就是我刚才讲，以色列的民族是一个非常喜欢学习的民族，所以你只要让他有东西学，他是非常高兴的。在军队里面呢，他们可以学到很多是课堂上教不到的东西。
军事教育。
对，是的。那包括很多他们的高科技也是运用在他们的军事里面，所以这些学生到了军队去服役的时候，他也可以接触到很多高科技的东西。
嗯，所以是另外一个领域的学习。
是的。
就你的认识啊，这个具有圣经基础教育的以色列民族的教育有什么样的教育特性在里面？
OK， 他们的教育其实就是鼓励，从他们的骨子里就是鼓励你去质疑你所接受到的讯息，因为他们希望透过不断的质疑、不断的辩证的方式底下，让这个东西变成是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硬塞给你的东西啊。所以你会看到，从他们小时候开始，孩子跟父母亲辩论是很长的事情，就司空见惯的。可是在我们这边，可能只要小孩子一不听话，父母就说：“哎，你必须停止。”他们不会是这样，他们会父母亲会很有耐心的去跟小孩子去讨论你为什么这样做，那为什么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那透过这样的讨论让孩子去学习，这个是我觉得是他们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
嗯，还有呢
还有就是他们很强调不怕失败。在我们华人的观念里面呢，其实我们早期也是有一句名言说失败为成功之母， 但是现在呢，变成是我们已经不能够承受失败，只要你失败，可能社会上就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了。那我们也很怕的去承认我们失败过，也羞于去告诉别人我们失败过什么事情。但是在以色列，他们不是这样，他们是勇于去说自己失败过几次，那甚至是你失败越多次，他们认为你离成功越近啊，所以他们是拥抱失败啊，这个也是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再来呢，就是他们在思考一件事情到底要不要去执行的时候，我们华人常常会认为就是说，哦，别人做这件事情啊，都做失败了，所以我们不用再做了，因为我们在做可能也失败。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不是这样的，他认为就是因为别人做都失败，所以只要我做成了，我就是唯一的了。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不同的观念。
嗯，跟华人的教育理念就有一些差异性了。
是的。
你从这个过程当中你学到了什么？
其实我体会最大的还是教育真的是所有产业里面最重要的一项工作。那当然在华人的世界里面，教育它走偏了，教育好像只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但是并不是有太多的人去思考其实教育是影响未来可能十年二十年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另外呢，教育在华人世界里面有些也变成是一个学店，也就是说他关心的不是学生的生命或者是他到底在学校里面学到了些什么东西，他关心的反而是我有多少学生，我收到了多少学费，就是这是一个已经不是教育本身本质上所应该要在意的东西啊，所以这个也是我看到的一些值得我们反思的事情。
好可惜，我们中华文化本是尊师重道嘛，我们也非常看重教育，但是好像走在现代这个时代，我们好像漏失了过去很美好老祖宗给我们的一些宝藏。
是的。
在你接触以色列的教育跟文化当中，是不是也改变了你对教育的看法，还有你对孩子的教育
啊？是的，没错。我的小孩也很小，那过去在还没有接触以色列教育以前呢，譬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小孩子在地上爬，那我马上会说不行，很脏，赶快起来。
对对对。
或者是在餐厅里面呢，假设我们在吃饭，小孩子在玩桌椅，那我们会跟他说不行，坐好，这样没有礼貌。但是我带我的小孩到以色列之后呢，我发觉他们小孩子在地上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每一个小孩都在地上爬啊，那甚至在餐厅里面吃饭，小孩在玩，以色列人也是觉得这是司空见惯，这是很平常的事情。那后来我体会到了，因为他们很宝贝，也说很重视小孩，宝贝有点溺爱的意思，但我不是说要表达这个意思，我是说他们很重视小孩，所以他们不会轻易的跟小孩说不，因为他们认为在小孩这么小的时候，你不断的跟他说不，你会阻碍了他的心智发展，以后他长大了就会认为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所以他的思考就受到局限，他的创造力也受到局限啊。所以在他们小的时候呢，他们给小孩的观念就是你做什么都可以，你就是去尝试，你就是去发现你自己啊，所以爬在地上也可以啊，然后在餐厅里面怎么玩啊都可以，你就是尽量的去发展你自己啊。这也是让我学到，我就很谨慎的不再轻易的跟小孩说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
你会去跟孩子沟通解释？
是的。那通常要跟孩子沟通解释，华人的父母可能有时候比较没有耐心，因为是一种权威式的教导嘛，就是说你不可以就不可以，你再这样做棍子就来了那以色列就不会，他会花很多的时间去跟孩子讨论问题，为什么这个父母亲认为不可以，那你如果认为可以，那你的理由是什么，他会让小孩子来发挥来辩答
啊。你觉得你自己的教育观念改变，还有你的教育方式改变，你的孩子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当然我的孩子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们跟我说他们非常喜欢以色列。
是吗？
对。一般人认为以色列是一个充满危险啊战争的地方，可是我的小孩去那边也看到很多军人，但是他们也是非常的喜欢所以我的小孩现在变得就是在家里面呢，跟我常常也都是用讨论的方式，而不会是一味的接受我所灌输的观念。
你可以举一个例子吗？生活的例子。
譬如说有时候啊小孩真的是不听父母的话，我急了我就会开始声音就会比较大声说你不可以，然后我的小孩呢也会用比较大的声音在回我然后我就问他说 谁教你这么大声的？然后我小孩就会说跟你学的啊。所以
你不觉得是顶嘴了？
我就觉得不是顶嘴，那表示说其实身教也是很重要的。
哼，后来你们父子啊，父女怎么达成共识跟协议啊？你又怎么透过这个生活教育去影响帮助他
？OK， 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爸爸告诉你所有的事情，不见得都是对的啊，所以你必须要自己去思考。那你认为你是对的，你要勇于的跟爸爸表达你自己的立场跟意见，不要认为你表达的是跟爸爸不一样的，你就害怕表达。啊，所以我鼓励我的孩子去表达他自己的意见，然后说明他表达这个意见背后的理由是什么。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的孩子也比较不会是那种惧怕权威，他会勇于去挑战，或者是勇于去思考跟他不一样意见的人。
所以他看待事物的方式是比较勇敢，比较正面的。
是的，是的。
今天非常感谢 Yan Center 的负责人 David 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下一集我们再请 David 来详细跟我们谈一谈，从 Yan Center 的经营过程当中 David 学到什么，我们也可以从中有一些学习跟分享。谢谢，
谢谢。
绝妙各行业，广招各行各业，无论你是专业人士或有失业待业的经验，都欢迎你在绝妙各行业分享工作甘苦谈。授业有专攻，职业不论卑贱，分享自己的，也听听别人神圣且多元的工作观。欢迎借绝妙电邮与短信报名分享。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绝妙 @liangyou.net。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变开阔。